是比我们啊，我至少比我哈，这守规矩很多。我们教会比较散一点啊，我们都没有希望弟兄整天戴口罩的习惯，有些人戴，有些人不戴，比较懒散一点，你们比较殷勤一点啊。好，那个今天来这里啊。好，我先把它打上去，但是我要先跟各位讲两句个人的经验，这个不是在这一份的讲章里面，但是我愿意跟各位很严肃的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啊，特别是看启示录的经验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是不是在我的message 里面，所以我用之前的时间跟各位分享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经验可能对有些弟兄姐妹会有帮助。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些参考的经验的话，我们会可能会不是得到最多，这样讲啊，或者就说我分享一些我以前错误的经验啊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们不要犯，这样就让你们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。你知道读启示录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，以前我也念了不知道多少遍，但是总是念不懂，天马行空很大的那些异象，什么三分之一，什么那种死多少人那种，我觉得很难相信，所以我就觉得哎呀，这个好像离我很远，就离我很远，因为没有发生嘛，这种事情怎么没有看到啊。我真的是有时候很惭愧，我真的是到最近我才有一个新的体会，大概最近大概这可能多的话大概也算多少若干年，但是很近，没有说以前四五十年就稍微懂一点，所以觉得很惭愧。我还是愿意跟各位分享读启示录通常犯的错误，就是我自己以前犯的错误。当我在这个错误里面的时候，我读启示录读不懂，而且我信不下去。好，那我新的概念是什么？好，我先讲错的概念。错的概念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通常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思想的架框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生的体验，我们的眼光，我们的眼镜，透过我们的视角去看启示录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盲点。我发现我们不能够以这样子来看，我好像就认为启示录要发生在我的时间段里面，1954年到现在啊，在这个里面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了，有多少人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啊才算。那个，这是个非常狭窄、非常可怜的一个角度啊！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以自己的角度，不要用自己的短浅的眼光或者有限的经验，从这个里面去看启示录。我们要从上帝的视角，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看启示录，就很容易明白，就很容易明白。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以前我看什么啊，第一个印揭开，第二个印揭开啊，好像怎么样啊？可能嘛？我在我的这五六十年来没有看到这种事情发生，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那以后的事情，就一把就抹过去了。真的应该是怎么看？这个是一个上帝的视角，是人类历史。这些三分之一、四分之一，什么这些啊？这个是一个 accumulative， 一个整个的视角看，从上帝的眼光看，一印就已经在约翰写完启示录以后就开始打开了。啊，一定要等我到我这个岁数，我看得到，我懂事才打开吗？不是的，从人类从上帝的角度看，约翰一写完，他就跟七个教会讲。就那个时候就第一印就打开了，你看第一印就是讲到各样的邪说，各样的迷惑人，从第一世纪就有啊，各样的这个假的怎么耶稣的是一个 一个影像啦，不是真人啦，等等等等，那就出来了啊，很多各样迷惑人的道，从第一世纪就开始，第一印第二印，有多少人死，那个战争很早就开始了，第一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，死四分之一很可能是将来整个人类历史结束以后总共四分之一。哦，我就明白了，我说我这样就能够很能够接受，我就能够很能够接受啊，很多好了，这我只是告诉各位，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，所以我鼓励你们看，看的时候不要用我自己的眼光看，要用神从最高的创造者的眼光来看，从整个人的历史来看，我们就能够很能够接受。我至少我啊，所以我现在在看，我自己在读也在听，因为我这几年来感受特别深，我自己。一个很大的托付就是我是为末世来的啊！我自己觉得神给我一个使命，活到现在将近七十了哈，活到就是为这个末世，就是为这个末世，就是为了带教会进入这个末世，就是有这个使命感，很强烈的使命感啊！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读的时候，你换个角度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眼光不一样。所以我好了，讲了半天，我自己个人认为哈，就是到现在为止，2023年啊，今天的我自己的个人领受，我不是说圣经哈，我不说一定对啊，我自己认为，你看第一印、第二印、第三印的时候，现在真的都已经到第六印。都已经到另一个打开，而且印以后印揭开了就是揭开了，然后第一印揭开了，然后第二印又揭开，第三印又揭开，就是累积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啊，印了就关起来，印了就开起来，不是那种 isolated incidents， 不是，是 accumulative， 从神的眼光看。所以我现在在等哪一件事情？讲的更白一点，就是等日头变黑像毛布啊，这个事情我还没看到。地大震动，地的现在什么叙利亚啊、土耳其啊都震动，然后哪天这 Cascadia 这个500年的哪天再震一下，啊，加州再震一下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如果日头变黑像毛布，那这个以前我没看过，我也没听说过，啊，那真的就是第六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这个准备心。我自己认为，我们已经都在末世。就已经进入末世了，不知道多少年，不知道多少月，不知道。但是我请各位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事情在我以后。尤其比我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如果说我都能够碰到的话，你一定碰得到，好吗？所以不要小看启示录，因为我发现教会我们太多，我们忽略了神给我们的警告。我们还在过我们的好日子，我们真的我们要谨慎哈，所以这几年啊，特别是这几个月越来越近，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啊。为什么我们讲这个题目？就是千禧年同工马上就要进入这里面，我愿意带一批好的、成熟的、可靠的，今天讲的。最好的啊，最好的同工进入千禧年，与神一同同工。这个是我自己认为是我的呼召啊！我不管教会多大多小，我不在乎。上帝要的从开始圣经讲的就是两三个就可以了，然后奉主的名祷告就可以，不需要多精兵。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弟兄姊妹准备好的。不要一大群散兵啊，一大群没有用的人，没有用，上帝用不上，一大群人干什么？所以基甸300个兵就够了。所以我们在世界上盼望，我能够把一批好好的所谓的精兵，都是最好把它带出来。第一个就是你们要警醒，我自己要警醒，在这个末世每一分钟。做好该做的事，所以最近这几个月，我特别就勉励我，也勉励各位弟兄姊妹。也许你们年纪不够大，特别是有些孩子还小的时候， 我就跟我自己讲，我要保住我的晚节。你这句话听懂了吗？所谓保住晚年，就是说你到晚年的时候，在行将就木的时候，你好好守住你自己的道，好好做好你的事情，不要丢了你的晚节。哎，那就亏了。所以我勉励我自己，我也勉励弟兄姐妹，赶快赶快，不要再哎呀，这个疫情过了就又回到以前的好日子，不会了，真的不会了啊。我一个很清楚的例子，就是2019年，不，我现在不敢讲最后一次啊，就是前这几年的最后一次，2019年11月，我从西安回来，对，我在西安机场进去的时候，要回美国的时候，进那机场里面空荡一点，特别带那个什么疫情的那个有一关哈，那一关走过去说一人都没有。我心里就有很强烈的感觉，这种日子没有了啊！我不管说我的宣教日子，或者说什么，我的说这些日子就结束了。我心里面很强的一个感动，这个日子就过了，就没有了。那在2017年啊，这是比较 sharing 啊，不是一个 message 啊，这比较私下给你们讲话。2017年我们去。去西安，我那个时候那个 Steven 他还活着嘛，记得吗？2018年后来他在这边遇难了，反正那个时候就坐下来跟他们聊天，我就很强烈感受，我说哎呀，好的嘛，这个大卫，我们可能就是以后就没有这种机会了。我也不知道会讲，我怎么讲这种话，他们说啊，这种话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。那时候我们四个人坐在那边，我清清楚楚的跟他们讲，我说这种日子以后就不会有。你看2018年8月1号，考生就遇害，对不对？日子真的就没有了。然后回去以后把一些后事啊那些全部都处理完了。2019年一出来，我觉得日子就过了，没了，这机会没了。那时候想，哎呀，希望心里面还偷偷想，2年3年1年2年哈。疫情发生的时候就过了，就没死了。你看一下就3年。你说现在打仗这个样子，你说会好吗？我真的不认为是会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。没有啦，真的没有啦，不要再做梦啦，赶快好好爱主，赶快准备好你自己，做个最好的童工。不要在家里面等啊，哪天这个天下太平，一切都恢复正常。我自己认为没有了，我就好像挪亚一样啊，大声疾呼，赶快赶快准备建筑面啊。在这也是多讲了啊，在去年22年年初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我要开始 sabbatical， 我就跟教会弟兄姐妹讲，在我们自己教会，然后说你们，我说我预备好建筑了哈，好，我盼望你们准备好建筑没有？准备好建筑举手，结果多少？一个都没有啊，准备建筑。结果后来我再问，再隔一个礼拜我再问，准备好建筑没有？大概2个或3个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准备好建筑没有？你们很凭良心讲哈，然后明天主来，你准备好见他了有没有？我不敢问他。啊，还有2个还不错。真的，你准备好没有？都没有啊！哎呀，所以我跟我们教会，至少我跟我们教会，我不是跟你们教会讲哈，你们把你们的遗嘱写好了没有？写好没有？你们的密码告诉你们的 spouse 没有？啊，都没有啊！哎呀，糟糕了！我告诉你，千万哈，我们不要存了，我明天还可以过好日子哈。明天如何你们都不知道，因为明天怎么样，你们要像一个云雾一样出现，少时就不见了。我们不要 assume 我们还明天还活着，好不好？当你把你的后事全部准备好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现在过得很好。你后事没准备好，心里面提心吊胆，又想过好日子，又怕。那个日子是不会是好日子，你懂吗？同不同意？ 同意的大概一半了。真的，你要过好日子，你把你的后事全部解决完毕，开开心心去见主，你那日子过得啥？你舍不得，你这个日子不会过好的。哎呀，都一半了，好了，盼望弟兄姐妹啊，不要再存侥幸的心，好不好？这个我还没有开始之前，我要跟各位再三的交代，你存侥幸可以，你自己 on your own， 有一天你交你自己的账，没有人替你交，没有人替你交哈，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人能够替你交，你老公、你老婆、你的孩子、你的牧师，没有人能够替你交，你自己交你自己的账，因为我们的一生都是由我们自己个人每一个决定叠加起来的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怪。上帝的公义绝对是公义，我们每一生所有的选择都是我们自己 free will 在决定的，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，有一天我推给别人，推给上帝，不要存这样的任何的心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再三的算是警告吧，做一个最好千禧年同工，你要去准备好，日子不多，时间不多，赶快加油吧！好，我们赶快进入正题，要不然这些比较私下的话讲不完。好，我们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主怜悯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所知道的都有限，特别是孩子，我们这些做教会带领，求主赦免我们，我们以前犯了多少自大或者说错误的概念、想法、观点，自己读圣经也好，教导也好，都是有偏差的。主啊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当中，虽然我们有软弱、有缺失，但是主，我们靠着一个圣灵，三位一体的圣灵，我们可以慢慢的、慢慢的达到更完全的地步。主要孩子在这里，而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动工，不仅是在孩子自己身上，在每一位身上都做同样的感动的工作。若讲的对，主要让我们能够接受，然后能够去实行出来。若是错误了，我们也互相勉励，互相纠正，能够得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。好的，对的，就是神你自己的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，我们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彼此谦卑，彼此顺服，特别是我们年长的，让我们做好榜样，在谦卑这件事上面顺服，带领教会的事上也彼此顺服，帮助我们在末世走好最后这一趟，这一层吧，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，赐福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不懈怠，不懒惰，准备好自己献主的面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名。好，求主祝福他自己。我刚刚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我没有说我讲的一定都对哈，但是我有把握圣灵在我每个心中做印证的工作，所以我讲的话你们不要照单全收，谢谢你看得起我，但是你们不要照单全收哈，放在心里面，求圣灵感动，讲对了你自己接受啊，不是牧师讲的我就听，你自己听圣灵的，阿们我就做，如果不对的我们大家就讨论，能够慢慢慢慢的我们就能够找到真理，不是真理只有牧师一个人懂，绝对是错误的，大家一起琢磨祷告，彼此顺服，真理越变越明，而且只有一个真理，不可能有两个真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点很重要。 好，所以我们就继续讲千年千禧年同工，千禧年是圣经哈，我不知道我以前讲过三次的时候是不是都在啊？千禧年的同工，我自己个人认为，神现在就需要一批中国人啊，华人。哎，这个又有点偏题了哈，我真的觉得有一天就靠我们了，华人，靠我们在神里面靠得住的人。在千禧年，哎，我们不要用统治这个字，要帮神治理神的千禧年，好吗？所以这千禧年同工就是靠你，就是靠我。我们这个时候不好好训练自己，做一个很诚实可靠的同工，那神千禧年他怎么办事？他不是一个人统管，他要找同工跟他一起做宴席，千年的宴席。一起来管理，这个时候我就要做个聪明的童女，不仅是跟神做宴席，也要跟神一起同工，这是非常荣耀、很荣幸、很荣幸的事情，千万不要小看。哎呀，这个都是天方夜谭，都是神话，不是有一天会实现的，而且很快。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动，所以今天讲第四次啊。就要各位做一个最好的同工，最好的千禧年同工是怎么个好法？好了，我们都工作过吧，啊，都上班过，你有老板过，对不对？你这公司没有老板，你家里有老板，你的老公也好，你的老婆也好，不管是什么角色，你互换，这个就不管，总是有一个老板。啊，或者说你在其他的一个场合里面就有一个领导啊，我们不管你用什么词，你要跟这个领导，你要跟这个代理人或者跟上帝也好，你要跟他同工，一个关键性，你要怎么做好同工？好是怎么定义？不是拍马啊，不是引奉承，而是你要知道这个领导，当然是我是。假设是好的领导，对的领导啊，你要知道领导的心意，你要知道这个领袖，这个做主的人，他的想法是什么。如果说我今天到一个公司上班，我的 manager， 我的 director， 我的老板 CEO， 他想什么我不 care， 我做我的好不好啊？我就是做嘛，你老板想什么我管你啊？你说这个会不会是好员工？不会是好员工，是不是？啊？那同样的，我们今天如果在千禧年里面，谁是老板呢？谁是真正的拿着铁杖的那个？谁是在管理的？是上帝，对不对啊？但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最好的员工，我的答案很简单，就是你懂上帝要干嘛，上帝的心意你一清二楚。上帝的意图你很明白，上帝的想法你知道，他不跟你讲，你去做，没错，高不高明？这就是一个好员工、好下属一个最标准的一个做法，就是你明白你的老板要什么，你去替他执行，不会错的，不需要他每次跟你讲啊，张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这种员工好不好？可以用，但是要我的话，我是老板，我大概不会太喜欢。我要跟你干嘛？天天讲一二三四，那你不是机器人就好了。我找机器人做比你更可靠，对不对？他不会出错。所以，一个好的同工，最好的千年同工，就明白你的老板要干嘛，而且你能够很忠诚、很实实在在，不偷懒。能够替他把事情办好，这种我认为就是神要的。难哈，那我们的私心怎么办？我们的私欲怎么办？我们怎么样跟神同工？哎，我们的好处在哪里啊？我们呢？我们分块蛋糕分在哪里啊？我们会想到这些。若我们现在这个地上我们不能够处理好，我认为在天上以后跟神同工也是没有办法处理好。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学习啊，那个我们以后肉体我们改变以后，或者死了以后复活以后跟神同工，我相信都不是问题，罪性都没有，但是那个好的那一部分，我认为我们在世界上做 intern 的时候就要学好，我们现在做实习生的时候就把我们训练的能够到最好的状态啊，我们有一天死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带不走，但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会带走，这点我相信你们应该没有问题啊。我们什么都带不走对吧，能够带走的是什么？我们天上的财宝已经积在那里了，动不了了，我们就跟神的关系，我们个人的品质啊，神的关系带走，这就是我认为我们怎么样做好同工最重要的，就是要了解我们的老板。怎么样了解老板呢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啊。这个怎么样了解，我就说合神心意，好吗？所以今天我就跟各位谈这个字，什么叫做合神心意啊，英文里面它有两种翻译，它是 after his own heart， 这是比较常见啊，就是追寻他，然后另外一个 who is loyal to him。那这个字原来就是它里面那个 after 好像是一个动词啊，其实是一个形容词，和中文嘛比较有点像。他说是一个他的 mindset， 一个 heart， according to his heart。就是和神的心的那个人啊，你如果在家里面，我们有孩子，通常如果特别是有多一点的孩子，会有一两个，他的特别会体谅你的，我们中国人叫做那个温暖的小棉袄啊，这特别是女生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，就有一两个孩子，他会特别体恤做父母，那种你会不会觉得会不一样？你有些事情你会交代他，你知道他出错的机会相对比较少，因为他照着你的话，照着你的心意去做，对吧？那我们今天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做，就是要顺着他的心做， align with his heart， 把你的心 align with his， 不是他要这往东你往西，那就不是叫做 align，你要跟他 align 在一起，你要 match 他的 mindset， 你要想他想，这就对了。哎呀，太难了，太难太难。A loyal to him， 也就是说忠诚于他，忠诚于他的想法，不是我的想法。啊，所以这个合神心意，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。好，什么叫合神心意？第一个，爱神所爱。因为我爱世界，我就没有办法爱上帝，马上就出来。合神心意的，你一定要爱神所爱。神所爱的你不爱，神不爱的你拼命去爱，那就免谈了，对吧？而且要你恨他所恨的，哦，神也会恨啊，会呀、啊。神恨什么？所以神恨罪人不悔改，是吗？神不喜欢。啊，耶稣也在这个圣殿里面把那些人赶出去，不好的事情就是要厌恶。所以基督徒不是说老好人哈，错的事就是错，对的事就是对，有公义也有慈爱，两个都有，都是百分之百，好吗？你要恨神所恨的啊，爱所爱的，你要恨所恨的。然后我前一阵子我就加上去，他关注的你要去关注。啊，不是关心我的股票，不是关心我的 portfolio， 不是关心我的退休，而不是关心孩子怎么样怎么样的发达，这平步青云什么，不是关心这个，而关系到神关注。神关注什么？我问问看，神关注什么？有时候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要想想，神会关注什么 ？Pay attention 啊 ，pay attention， 他神关注什么？跟我关注一不一样？好，最后一个，感受神所感受的， 这个是我最近一个的特别的领受，感受神所感受的。我觉得这个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。我为什么讲的感受呢？我听过很多那心理学家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学者或者是有经验的人，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啊，我们最记得过去的经验，对也好不对也好，都是那些感受，一些 feeling， 人家帮助我们的好的 feeling， 或者人家伤害我们的那个经验，那个感受很强，而且不会忘记。我不是说好或者不好，这是事实啊。有一个弟兄，他也许他十年二十年不小心讲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哎，这其实这句话根本就不怎么样，但是我就记得哈，是不是？比如说，记得感受，所以那个 feeling 哦 ，feeling 本身是中性的，但是我们很在我们心中常常有很强烈的影响。你知不知道神感受什么？神的感受什么？好，我这样讲啊，我自己认为我们在整个世界上面 90% 甚至比他更多，我就是宽松一点， 90% 人根本不理神啊，根本不理神的话啊，那就算 10% 的人他们还听神的话来教会信耶稣怎么样怎么样 OK。那 10% 的人，我自己认为就是我们教会一般人，基本上没有人想过，也没有人 care 神怎么感觉。我也是到最近才想，哎呀，神什么感觉啊？我只要他安慰我，帮助我，啊，沙滩上的脚印，我都希望神来感受我感受的，对不对？神啊，来帮助我，体谅我，好苦啊！没有人安慰我，我委屈。你看，我受这个苦是世界上最糟糕的。你看，那有没有人想过，上帝啊，你是咋感受？我有时候想想，我不认为哈，真的十个里面大概顶多一个吧，会想到上帝你怎么想的？你会关心你老婆感受吗？你看已经很不错了哈。如果有人男生这样子关心的话，或者关心你爱的人他怎么感受，但是救你的耶稣他怎么感受，你有没有想？我承认我以前没有想，我承认我以前没有想。我今天要把这个提出来给各位一个挑战吧，想想上帝怎么感受。那我今天给各位一个公式哈，他今天怎么感受？在他的100%的爱里面，因为他又有100%的供应，现在就是在那边长久忍耐，久忍耐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希伯来里面希伯来话说，上帝的鼻子很长？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哈，这是一个比喻。希伯来人他们喜欢用身体的部分啊来比喻用一些神学上的事情。为什么用鼻子很长？鼻子很长，那个管道很长，所以他那个生的气可以很久很久很久才出来。长久忍耐，就是他忍耐忍耐忍耐忍耐。你看我们2000多年，5000年，就不管多少年，人的罪恶，不要说忍耐别人的恶，我有时候上帝想想他怎么忍耐我，我都觉得我自己不能忍耐。上帝的忍耐真的是不可想象，他就是在那里长久的痛苦的忍耐，这就是他的 feeling。 啊，我给各位做个参考啊，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神在那边忍耐忍耐，但是时间有限，不是永远无尽的。这是他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，我不去论断。神长久忍耐，因为他爱我们， 宽容我们，不是单言，乃是忍耐，乃是给我们机会。他真的就是这样，公义他看的实在看不下去，实在是看到人间多少的罪恶，多少的残忍，多少的不公义，忍耐，爱跟公义加在一起，就是他现在的感觉。那姊妹，我们稍微揣摩一下，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是跟懂上帝，但是我们揣摩一下，我们跟他说，上帝，要不感谢你，你忍耐我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可以跟他这样讲了，也许看不到世界，但是我们跟他讲，上帝，谢谢，六十多年来你忍耐我啊，一直到今天，好不好？我们起码我们可以谢谢上帝的忍耐，好吗？这是上帝的 feeling 啊，上帝的 feeling。好，如果我们现在要做神的同工，假如我们真的愿意试着啊，尽我们的力做同工的话，我们就把这节经文拿出来。今天我们就把这节经文读完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来念一次好不好？啊，这我们刚刚没有念了，这次我们来念一次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。撒母耳说：“
安息和平安息，是基督喜悦人保他万万。
嗯哼，
听命被主
遵守。好心你啦，男人之家唔系咁小气啊嘛，唔嬲到啫。啊，我就小人嚟噶，专记仇。边啲人咧污蔑我啊，屈我啊，加啲罪名喺。”
这个沙漠说天华喜悦安静和平安静，你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耶和华喜欢人听从他的话， obey Yahweh， 听从他的话。我们来想想什么叫听从他的话。耶和华不是喜欢独裁，哎呀，又要独裁，他霸道，他一个人独裁，他喜欢我们听他，做他的奴隶，他爱干嘛就他要干嘛就叫我们干嘛。我们要做神最好的同工，我们要练习，开始就一定要懂得顺服，懂得听他的话。如果我们这个第一步都做不好，下也没有好说的。基本功啊，你要练武术，你要练个基本功，蹲马步怎么样啊？你要上 blue camp， 你要就是要做体操，要跑步，基本功啊，我们要懂得听他的话，要 obey， 要顺服，把你自己讲下来。圣经说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，对不对？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，这句话是什么样？你把自己心制服的，好像把一个城夺回来，比那个还难。我们的心很糟糕啊！我不讲你们，我就讲我自己。有时候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啊，要顺服下来，要谦卑下来，要认错，非常难。我自己承认啊，我们特别年长的，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认为我们年长就一定对，因为我们做爸爸妈妈的，就是永远是不是个父母，特别是年长的，我鼓励在座所有年长啊，我们要做榜样，做谦卑的榜样啊。我没有给你一个很容易的功课，给我自己也是一样，特别是中国人，我们做年长的，总要在教会里啊，在社会上，在家里面，有些地位的人家，这个长这个短的，把我们捧在手上，有些晚辈给你端茶倒，哦，那种感觉真好，把你捧在手上，你们喜不喜欢？喜不喜欢？我有时候还蛮 enjoy 的啊，是不是很好啊？人家把你捧得高高的，是不是很舒服啊？当然嘛，这怎么不舒服呢？这不是说谎了吗？不是。谁都喜欢被捧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错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下来，难不难？ 非常非常难，弟兄姐妹，我承认是非常难。听他的话，就是要把你自己放下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？我不是说我做到啊，我也没有说你们一定要做，马上就要做到100%。但是我盼望我们开始一起做啊，听他的话，先顺服，先谦卑，在晚辈面前跟他 say sorry， 对不起，爸爸妈妈，对不起。说不说得出来？说不说得出来？有些人面子放不下，我知道啊，真的放不下。我怎么能够在我老婆面前认输啊？那以后我脸我哪里放？啊，在孩子面前承认错误，天下不是无不是的父母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听从他的话就做，错了就错了。很难啊，很难啊！听他的话，圣经这么多，我们都没有做。以后没有圣经了，没有这些死硬的条文在前面，我们怎么样听上帝的话？不会的。有的圣经不做，那没有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做吗？我们怎么样做他的好同工？因为怎么样，我们必须要承认啊，基本功就是要顺服。就是要顺服你，你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该做的就是要去做，听他的话啊，听而不是听就而已，还要做啊，这个是 imply， 当然要做。然后后面这段我要跟各位强调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相等，这个严重啊，行邪术的。啊，就是算命啊！我们通常在信仰里面，我们在基督教里面知道算命是错，交鬼是不对啊，这个事情不能干，这个事情不能干啊！你不听耶和华的话，你悖逆，就是跟那个一样，这个把这个事情提高到一个不同的层次啊！弟兄姊妹，我自己承认啊，这个 stubborn 是一件很糟糕，我们特别容易犯的错，特别是男生啊。我特别讲男生，因为我也是男生。在基于这个问题，基于这个问题啊，还有其他的，我们就是很喜欢 stubborn， 就认为自己是对的，我就是不肯改。活到老，学到老。我常常跟我自己讲，我赶快学，赶快追，赶快学，赶快追，就是要谦卑自己啊。我们老男人啊，你们这边有几位老男人啊，我鼓励你们学谦卑好不好？啊，老姊妹也好，我们也学谦卑啊。难不难？先承认很难，你不承认，那就没有再学了嘛。不要悖逆，那种 stubborn 就是在神面前硬着颈项那个意思。上帝是法老的心硬，那个不是故意使他死的，是你自己死，他就让你向去心硬。弟兄姊妹，我发现很多教会弟兄姊妹，外面弟兄姊妹就是硬着心。然后你说我不硬，我都信耶稣了。哦，信耶稣，你有信耶稣的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当心哦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一样，哎呀，那是顽梗的罪与拜假偶像的罪相同。今天我把这两个把它放出来，要给各位一个警惕，也给我自己一个警惕，不要悖逆，不要顽梗。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很喜欢坚持，好听一点说是择善固执，其实就是 stubborn，你不肯改，不肯改，用什么？我们要改啊，要改啊！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，那熊伯伯还在，可能在那个时候，那天我那次来，我就特别跟各位弟兄姊妹讲啊，哪一种情况好？你是数十年如一日好，还是你日日更新好？你记得那次我跟你们讲吗？我认为我们年纪越大，我们的生活习惯也要改。 哎，那是好事的，不是我数十年如一日。哎呀，我很骄傲，我数十年如一日非常 consistent。那你那是顽梗，那不是，也特别是坏的习惯。弟兄姊妹，帮助我们啊！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每天都是新造的人，我们都可以做新的事情，新的习惯。啊，老婆说：“我说我每次用完那个 sink 都不洗干净，我现在就要练习。”用完漱口要赶快拿一拿，要洗洗。哎呀，我都活到这样子，我还改？为什么？错了就错了，就该改就改。不要说这个，反正浴室是我的，我数十年如一日，我很骄傲。用这边不要干这种事，好不好？男的女的都一样，如果不对了就改，听他的话，做该做的事情就对了。做最好同工，你怎么样跟神同工？同心，你就要知道他的心，听他的话，不要 stubborn。 有一天我们到天上，我们都是好同工，没有这些毛病。我们希望个个都是精兵，求神帮助我们，祝福我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主，2023年我们已经到2月19号了。我们看到这张图的时候，我们想到我们每一天打开你给我们的一天的礼物都是不同的，都是新的。我们不知道明天打开了2月20号是什么，但是主，我们知道你会为我们预备最好的，你帮助我们在今天准备好自己。如果明天我们要见主，我们也说主，我们准备好了，我们开开心心的见主面，因为我们已经过完我们的实习生的日子，我们准备好与神在千禧年一起做同工。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，让我们每一天日日更新而变化，让我们更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祝福这个教会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成为基督国度的精兵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天主祝福大家。